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纽约城宪法伦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。文章的题目是《多学法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》，作者纽约中城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1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纽约中城学校音乐专业的学生。我自幼修炼法轮大法，通过这几年在纽约中城学校的学习，我开始从朋友和同学的交流中理解到更多的法理。第一部分，对忍受痛苦的理解。2020年3月初，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只能上网络课，在大约7个月的时间里，去年3月到9月，我的心思被常人的追求和手机瘾所吞噬，手机仿佛粘在我的手上，我完全没有办法让它离开。一天中的17个小时，我不是在电脑上上网络课，就是用其他网络设备娱乐，这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修炼和学习。每当我发正念的时候，我的心无法清除恶念，无法平静下来。加上连续不断的各种不好的念头，我无法保持双盘姿势，双腿膝盖还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也很痛，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。但我还是以常人的心态来看待这种情况，心想，哦，我昨晚睡觉的姿势比较奇怪，或者今天只是个不好的日子。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借口。多次打坐的时候都这样疼痛，我开始想，也许这不仅仅是我前一天的一些奇怪的坐姿习惯导致的，也许是我需要提高心性的一个信号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些人盘腿怕疼，拿下来了不想坚持，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，把腿一拿下来白练，一盘腿疼了，赶快活动活动，完了再盘。我们看这就不起作用，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，黑色物质就是业力，吃苦就能消业，从而转化成德。母亲无数次告诉我，把痛苦忍过去，这只是净化身体的时刻，痛过后我就会感觉好一些了。忍受痛苦是很难的，但我意识到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应该按照宇宙的特性来要求自己，这其中就包括忍受痛苦。随着学校学期的到来，我渐渐地越来越能坚持到打坐结束，一直保持正确姿势。每次练完功后，我都觉得自己轻飘飘的。第二部分，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修炼。在上网络课的时候，很多周围的物品，特别是手机，都在分散我的注意力，让我无法听老师讲课。我经常发现自己在上课时看窗外或者上网。不上课的时候，我还会坐在床上玩手机。除非父母三番五次地告诫我，否则我是不会离开手机的。玩手机让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常人的想法。我也会不自觉地听现代音乐，这些音乐也干扰着我的大脑。到了新学期开学，我才发现我没有做任何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对社交媒体和网络的执着，让我在本可以升华到更高层次的时候却退缩了。它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，每当我遇到问题时，繁琐的念头就会阻挡我看清真相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 学法多了，回到学校后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暑假是师父给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了解到身边为什么会发生一些事情。法是来证世间的，我需要赶上救更多的众生。当我回到学校后，很显然师父又给了我一次提高的机会。家里的环境和学校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修炼自己，并帮助身边的人。在明慧网看到的一篇文章中，我看到了文章引用了师父说的一句法，我认为要牢牢记住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你后悔多了，又是在执着。做错了，看哪里错了，知道了，下次做好它，重新做。跌个跟头，老在那儿趴着，不起来不行。第三部分，认识有求之心。作为一个年轻的修炼人和音乐人，父母总是对我说，我的任务就是要参加神运，能够和其他年轻修炼者一起通过音乐救人。和中成学校很多人一样，我努力修炼，想尽快达到目标。但我没意识到我太执着了，已经到成为了一种有求之心。我也想长高，为了能用更大的大提琴，这样可以用更好的大提琴演奏出更美的音乐。但这不是我心中唯一的理由。我的很多朋友都比我高，所以我平时会很羡慕他们，想长成他们那样高的人。师父之前在转法轮中提到过，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，只管修炼你的心性，你的层次就在突破，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。你放不下，不就是执着心吗？我悟到，想长高的想法也是人心。如果我能长到和朋友们一样高，那他们就不是最高的人了，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那么多。虽然一开始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执着，但我越想越觉得有必要去掉它。它成了我的一个杂念，我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修炼上。结语，我的经历让我明白，我应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提升自己的道德。我应该按照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的方式来做事。我还有很多的执着心要去掉，只有精进，我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以上交流如有不足的地方，请大家慈悲指正。最后，我想用师父的诗《红萤迷》与同修共勉。迷，芸芸众生满苍宇，层层有天皆有地，奇景妙无穷，世人迷不醒。想见谈何意，修行如登梯，破迷在高处，壮观妙难诉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请听2021年纽约呈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修去怨恨心和情的体会》，作者纽约中诚年轻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纽约中诚学校学习舞蹈专业的学生，这是我在这里上学的第三年。2020年1月中共病毒爆发时，整个世界被迫进入隔离状态。师父在去年发表的经文《理性》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、走极端的， 马上归正自己，真心学法修炼，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。我把师父的话当成了一个信号，我应该抓紧时间，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，把自己修炼得比以前更好，把最后的执着去掉。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克服修炼中两个最大的障碍的修炼体会。一，努力消除怨恨心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容的人，每当与人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，无论大小，我都会尽量保持微笑，说没关系。然而我最近才发现，我所谓的宽容和心地善良都不是真的，因为在这些冲突发生后不久，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杂念，比如他为什么不小心一点，或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我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。这种心态在我身上存在了很久，直到它成了我思维过程中很自然的一部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越来越难以克制自己与别人对待我的方式而产生的非理性的想法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是自私的执着心，或者是我在某一天修炼状态不够好，引发了冲突。但无论我如何努力改善自己，都没有用。不正确的想法还是会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然而，在去年8月19日，这一切都改变了。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另一位同修的焦虑文章，题目是修去怨恨心，迎来慈悲祥和。读完之后，我感觉自己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，我没有放下对别人的怨恨。我震惊了好一阵子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理解最基本的法理，就是消除仇恨，修出慈悲。当我想得更深的时候，我发现师父不断给我点化，让我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我总是忽略了这些点化。比如有一次，我和不修炼的姐姐发生了分歧，最后我说了一些伤人的话，姐姐问我这是什么真善人，但我没有理会她。还有一次，我对一个朋友犯的错误产生了误解，我心里一直没有放下，从而影响了我们的关系。还有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，即便自己受到了一点点委屈，我却始终无法释怀，我所有的负面和不合理的想法都会跳出来充斥我的脑海，我总会在心里怨恨那个人。我马上发出正念，消除脑海中怨恨的恶念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卫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，为幻所迷。怨恨与宇宙特性之一的善是完全相反的，而善也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应该遵循的。心怀怨恨只会让我偏离师父的安排。另外，如果我对别人有怨恨的想法，在学法时形成消极的念头，或者讲清真相时传播的是带着怨恨的语言，那我怎么能修炼，怎么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呢？我必须马上去掉它。学法越来越多和发正念越来越多后，我发现这种执着有了变化。学法时我变得更轻松了，练功时感到心平气和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我对一切事物的看法。以前怨恨总是会蒙蔽我的双眼，让我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如果现实中发生了一些小事，如果我带着强烈的怨恨心去看，那事情就会看起来很严重，让我无法释怀。但现在我发现其实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严重的事情，我从一个新的角度，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待一切。而且我发现我的一大半的执着都是和我的怨恨心直接联系在一起的，比如妒忌、懒惰、不尊重、安逸、不耐烦，总是想要完美。一旦我的怨恨心去掉了，其他的执着也就减少了一大半，我也能够唤醒我的慈悲心，做事没有有求之心。怨恨心当然是我最重的执着之一，必须清楚，我还没有完全克服它，但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完善自己。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， 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当遇到问题时，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、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二、修取情。在名利情这三种最常见的执着中，对情的执着一直是我最大的问题之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。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？就是人中有情，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。亲情、男女之情、父母之情、感情、友情，做事讲情分，处处离不了这个情。想干不想干，高兴不高兴，爱和恨，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。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师父在《红银做人》中讲，为名者弃恨终生，为利者六亲不识，为情者自寻烦恼，苦相斗造业一生。不求名悠悠自得，不重利仁义之事，不动情清心寡欲，善修身积德一世。因为长期以来对幸福的渴望，像在常人社会的生活，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情，这种情表现得很强烈，很难消除。每当我觉得自己克服了一层，到了第二天它又会冒出来。想舒服，想快乐，想开心，想偷懒，想说不理智的话，想好看，想争强好胜，想交朋友，想吃饭，想睡觉，想满足，这方方面面都是情。我对这些琐碎的事情很上心，以至于到了只为这些而修炼的地步。然而去年我被送回家隔离后，似乎这种执着以及其他所有的执着都开始弱化了。我开始不那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，我的外在形象如何，是否被人看成无名小卒并不重要。我也设法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学法练功。当时我以为就这样，我已经成功克服了修炼的障碍。然而这时我的脑海中又闪过了新的念头，不，这不是结束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不可能通过在家待着就能修掉执着。我现在之所以觉得还好，是因为我离开学校后生活得很舒服。当我回去学校后，一切又突然爆发，那会怎样？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彻底去掉这些执着，这样一来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就会做好准备。当我有了这个念头之后，我感觉到一股暖流充斥着我的脑海，我变得非常轻松，没有了烦恼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我有了这个正念后，在清理我脑中的邪念。学法和发正念多了之后，我发现有了变化。我对情的执着其实是我其他很多执着的助燃剂，类似于我的怨恨心，它是造成我自私、抑郁、执着、怨恨、妒忌、显示、偏离修炼的原因。当朋友和家人对我不好，或者因为不耐烦，或想把某件事情做完，如果我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别人前面，我就会变得郁郁寡欢。这之后，我更加注意自己的情绪，不让它控制我的身体。此外，我的正念也变得更强了。我也还没有去掉这种对情的执着，但我会一直提醒自己努力，继续在修炼上提高。结语，随着师父的正法接近尾声，我们剩下的修炼时间也不多了。虽然我可能在隔离期间进行了很多努力，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好，但我感觉这还是不够的。我之前提到的那些经历只是冰山一角，尽管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，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。虽然我非常后悔自己过去犯的错，但仅仅把错说出来是不够的。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，第一次的考验和磨难都是为了让我们进步。修炼是一件严肃的事，在某个时刻，我的修炼状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。 我几乎感觉到已经没有希望了。幸好师父帮了我，给我点话。我的一位老师，也是一位同修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说了一些话，很令我感动。他仿佛看出了我不对劲，或者说他准备和我谈谈这个问题。之后，老师说，我们只要相信师父给我们的安排都是最好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但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师父的大法弟子。我记住了他的话。我妈也经常跟我说，我们只要随其自然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师父以前多次强调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是最大的荣耀，障碍肯定会有，但那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。在真善忍的原则的指导下，让我懂得了生命是宝贵的，每一个机会和时刻都是有意义的，毕竟众生是为了大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了返本归真。我所看重的其实都是小事，比如我的未来会不会去神韵跳舞，会不会成功，会不会有大量的朋友，会不会很幸福。我记得在明慧网读到一篇交流文章，同修在文章中有一句话，大意是，事实上对我来说，修炼到什么程度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我是正法中的一员，我的生命已经变得很有意义了。现在我已经能体会到了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法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有法的指引，我感到我的烦恼和疑惑已经不重要了，我的生命因为我是法轮大法弟子而变得有意义。最后，我想用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中的一首诗《见真性》与同修共勉。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让我们大家更加珍惜大法，在这最后一段路程中提高自己，如果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大家慈悲指正。
请听2021年纽约呈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题目是时刻融于法中，归正自己言行举止。作者纽约忠诚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纽约忠诚学校舞蹈系学生，今天我给大家交流一些关于我近期的心得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。在以前，每次我和妈妈或者姥姥之间遇到心性摩擦的时候，我总是不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衡量自己。当他们说了一些不符合我想法的话，或者不顺我意的话的时候，我就会回呛几句，当时觉得没什么关系。但是每次过后，我真正去反思这些问题时，就会后悔我没有守住心性。就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，那个心是最难把握的。在那个刹那，在心灵受到冲击时，我就是想不起来我不能这样对待，总想着用常人的方式去解决，但是往往用常人的方式去对待的结果都不会是好的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直都没有突破。在上个月的放假期间，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很显然在这一次的回家之旅，我又遇到了这个问题。先是和妈妈之间的小矛盾开始了，当时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，到最后我们都有点不高兴，可我还是想要继续争论这个问题。但就在妈妈说完话，我正要回呛的一瞬间，我的大脑瞬间闪出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 他就想，老师告诉了我们，练功人不和人家一样，得高姿态。他没有和那两人发生口角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所以心里放不下，会烦心，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。这段法非常清楚地打在我的脑海中，前一秒我的思想是如何去反驳妈妈的话，但下一秒想到了这段法，却一下子抑制住我上一秒所有不好、不尊重家长的想法。瞬间我立即不再与他争论，显而易见，我这一次终于忍住了。还有一次是和姥姥，当时姥姥正在和我姨打电话，我姨在国内是常人，因为在中国的过年期间，我姨父也在电话那头跟我姥姥拜年，然后我姥姥就说谢谢我姨父，觉得我姨父很好之类的话。当时我在房间里听到这些话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之前在我姥爷过很重的病夜关时，只有我姥姥在旁边照顾他，而我们在国外回不了中国。每次我姥姥把师父讲法录音放给姥爷听的时候，我姨父会严厉制止，并扬言说要叫警察过来等等一些不好的话。就是因为种种原因，我对他们一家人的印象都非常不好。当我听到他们在打电话时，一开始我不想表达任何想法，可听到姥姥在那儿说谢谢我姨父之类的话，我就控制不住了，特别大声地对我姥姥喊，他们一家根本就不好等等。我说完就听姥姥那里没动静，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，你姨父那段时间有帮过忙，所以得谢谢他。姥姥说完，我又想反驳，结果脑子里又突然闪出来，修炼人不应该这么跟长辈说话，自己那段时间也不在国内，所以不能用我有限知道的事情强加在他们身上，那不是自己给自己造业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又出现在脑中，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，本来就难，还人为的增加着难，怎么过呢？我悟到，我这么大声对姥姥说话就是不对的，这是魔性。然后我立刻不再争辩，马上修口，不再造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看不见事物的因缘关系，就是这个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存在着哪些因缘关系，一般的修炼者没有那么高的层次，看不到这些东西，所以就怕表面上是好事，一做说不定是坏事，所以他就尽量的讲无为，他什么都不做，这样就避免他再造业，因为造了业就得消业，就得吃苦。我不说话之后，我以为姥姥会因为我大声跟她说话而生气，结果并没有。从这两件事情中，我体悟到我有隐藏很深的辩解心、自我等私心，这些心会慢慢地影响着修炼人的行为和思想，甚至被这些东西干扰。当被钻空子的时候，根本察觉不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不符合法的要求。但只有时刻融于法中，每次做什么事情或者跟别人讲话时，首先想一想自己的行为符不符合法，符不符合师父对我们弟子的要求，而不是想说什么就肆无忌惮地说什么，并无限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执着心。我们是师父的弟子，是师父亲自把我们从地狱的深渊捞起，化解了生生世世的各种恩怨，给了我们这一次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机会，成为大法弟子中的一员。千百万年，我们在轮回转生时受的苦难，目的就是在等待这一次大法的红船与救度。尤其是像我们这些青年大法弟子，应该更加规正自己的言行举止，要懂得师父为我们每一个弟子的付出。其实想一想， 觉得自己做的还根本不够。有时学了很多的法就会精进一些，但过一阵子就会懈怠偷懒。我很后悔自己以前不好的为私为我的行为，轻易的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。其实师父看在眼里都非常的痛心，自己做的是非常的不够。我下决心一定要重新走好师父安排的道路，认真并坚持学法练功，加强主意识，归正不好的行为和思想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圆融师父要的，并坚定地信师信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》中告诉过我们，因为法是基础，是大法弟子的根本，是一切的保障，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。最后跟大家一起重温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》中的一段讲法，来结束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内容。师父在讲法中说，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，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，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，别拉开层次的距离，才是我与你们以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。以上内容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